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作者明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8日。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洪杰，合肥市江淮车辆制造厂职工，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青年标兵，曾三次被送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03年王洪杰被洗脑班转送到安徽省第四医院，即安徽省合肥市精神病院，被毒针药物长期毒害，腿被衣襟打断，被非法关押迫害长达7年之久。2010年由家人接回家时，已经神志失常，头脑不清，不能自理，于2018年10月含冤离世，终年65岁。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李春莲女士，2022年6月16日在法轮功学员陈俊的家中被江夏区执法派出所警察绑架。李春莲、陈俊被劫持到武汉市万吉精神病院关押迫害。2022年10月初家属去探望时，发现他人很消瘦，已经不认识家人了。家属强烈要求放人，万吉精神病院推给执法派出所，派出所的离性警察说再过一周，等中共两会结束后才放人。后来经家人营救，李春莲在被精神病院迫害了8个月后，于2023年4月8日被家人接回家，2024年11月11日离世。李春莲在被绑架之前身体非常健康，他的离世与万吉精神病院对他进行的药物迫害有直接关系。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对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惯用的手段之一是以精神病名义将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实质上是折磨，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野蛮灌食，捆绑殴打，坐铁椅子等等。其中最为广泛采用的是毒针，受害者的痛苦外人难以想象，很多人因此真的精神失常或者死亡。目前突破封锁了解到的被精神病院公安医院药物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59人。前苏联共产党头目赫鲁晓夫有句名言，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所以在前苏联，很多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社会异己分子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关进由警察管制的精神病院实施精神迫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被精神病的由来。作为苏共的衣钵传承者，中共也同样采取了被精神病的手法来对待意见人士和他们认为是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政权的人，而且手段更加残酷。中共从60年代就开始了被精神病的做法，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开始达到了高峰。在全国各地，一些坚持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说成是精神病而施以精神摧残。据追查国际2003年4月的不完全统计，近5年的时间，至少有1000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这一数字已远超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对前苏联做出的调查数字。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直延续到20多年后的今天，法 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的人数也已远超当年的数字。除了在监狱、洗脑班等处实施精神迫害之外，中共还在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和正规精神病学诊断的情况下，将法轮功学员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施以精神摧残，使得本来是治病救人的医院沦落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帮凶。在精神病院，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被施以电刑及长时间捆绑等虐待，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大批学员被迫害得双目失明、两耳失聪、瘫痪、丧失记忆、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甚至死亡。还有很多学员被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有的十几年仍不让出院，或者被来回多次关押，有学员多达20多次。许多人被反复监禁于监狱、洗脑班与精神病院之间。即使在名义上，为了防止被精神病的精神卫生法出台的2012年之后，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的情况仍在继续。明慧网上每年都有报道，全国所有的精神病医院都涉嫌参与迫害。据追查国际2004年发布的关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调查报告，截止到2003年的不完全统计，在15个省的100多家精神病医院抽样调查中， 83% 的精神病医院明确承认收治过法轮功修炼者，而那些声称没有收治过的医院，经查证是在撒谎掩盖。例如邯郸市精神病院一口否认，然而法轮功学员杨宝春就被关在该院2年多。杨宝春案是令外界极为关注的案例之一。在民慧网中可以看到众多精神病院参与迫害的案例，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由于信息的极度封锁，民慧网和追查国际给出的案例都只是冰山一角。为了方便实施迫害，公安还将自办的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院安康医院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相关报道见民慧网文章，题目是安康医院鲜为人知的魔窟。本篇只介绍隶属卫生部和民政部的精神病院。收治以及出院的标准是是否放弃信仰。法轮功学员或是因为坚持修炼，被各地610伙同公安局、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单位等部门强行绑架到精神病院，或是因为在监狱、洗脑班等黑窝仍然没能转化，被强行转送到精神病院。当局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通过更为严酷的精神摧残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精神病院则不顾医学伦理，一律无条件接收。如苏州太仓市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的病历上就赫然写着，因对法轮功坚信不疑，被公安机关强制入院，病况思想清晰无异常。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了精神病院的收治标准必须满足重症和具有威胁性，然而各精神病院仍然罔顾法轮功学员和这两条标准完全不符的事实，照样收治他们。虽然很多医务工作者都已执行上面的命令来搪塞，但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而医院所谓的治疗目的及效果均是以放弃信仰为标准。很多医院不经任何检查就鉴定为精神病而开始逼迫吃药，有的医院虽然认定精神无异常仍然强制治疗。如上述苏州太仓市的精神病院， 已在病历上明确写着思路清晰无异常，仍然强制打针吃药。另据一些受害人表述，如果坚持说修炼法轮功，医生就会加大药量或采用电击，逼迫说不练了，以期达到所谓的治愈效果。而表态放弃修炼也是能够出院的必要条件。有大量案例支持这些说法。如徐州精神病院将法轮功学员强行捆绑在病床上打针灌药，超剂量注射不知名的针剂，人立刻就昏死过去。药物发作时，学员们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苦疼痛，在地上打滚惨叫，猛烈撞墙。学员事后问医务人员，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没病的人打针灌药时，他们面带羞愧地说，没办法，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要工作，只有服从领导。并说，如果你们说不练法轮功了，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对于坚持练功的学员，他们加大药量迫害。有一位学员被连续高剂量的打了40多天针，完全失去记忆。停药后虽然慢慢恢复，但记忆力大大减退。他们还试用电针，把人摁倒，在头上接几个电极，电钮一按，人就被击死几个小时。醒来20分钟前，几个恶徒引学员说话，先说家常事或乱扯，再引学员骂师父。学员说，师父好，师父我不能骂，不能骂。又如安徽建工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吴小华，2001年被关押到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五病区的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注射药物，多次呈大字形绑在床上电针电麻，连续数天，每天电针刺入太阳穴，都会造成全身神经收缩疼痛，毛孔倒立，头发像玻璃头皮一样难受。电麻比电针的电流大很多，脑中出现蓝绿色恐怖图形，很怪异的像风声的嘶叫，异常恐怖。主治医生李婉说，你不配合就给你加大电量，并告诉他只要写不练功的保证，马上就可以回家。半年后，李婉亲口告诉吴小华，你确实没有精神病。而当吴小华问他为什么要给自己食用精神病药物时，李婉说，是上面直接管的，命令给药，药量也是他们定，命令你必须吃。平度市精神病院给法轮功学员吃药打针，有时电针不准练功，要求放弃修炼。公安逼迫学员写揭批材料，说写了就出院，不写就不准出院。湖南湘潭法轮功学员赵香梅被从劳教所转到湘潭市第五医院即精神病院，手铐脚镣关押6年多，释放条件是交医疗费不练法轮功，表态放弃修炼就可以出院，说明当局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是正常的，否则的话让精神病人去做保证，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常识，这只能证明当局是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来折磨逼迫他们。滥施精神病治疗及其后果。中共为了唆使各地采用精神病治疗手法残害法轮功学员，下达了具体的指令和要求，如在其下发的反某教内部参考资料有关转化的实施方法中写着，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这一反人性的指令使得各精神病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 精神病院普遍采用了强迫灌食、注射药物、电休克等手段，频繁使用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这些药物对一个精神正常人的后遗症非常严重，许多学员遭受巨大的中毒性反应，比如失去记忆、严重头疼、精神恍惚、极端虚弱、无法控制的震颤、恶心、呕吐、失去知觉。药物超过正常用药量的很多倍使用，因而经常造成毁灭和不可逆的后果。各种方式综合使用，导致致死、致残者不计其数，有些学员被迫害得真的疯了。明慧网上有大量致残致疯的案例，如湖北法轮功学员刘小莲2006年被赤壁市普访精神病院使用高压电击、电针4个小时，注射灌食药物，一天一夜吊注毒药水10斤，导致全身发黑，与黑人没什么两样，最后竟然不能说话，成了哑巴。昌乐卫生学校青年教师周国玲2次被送入潍坊市精神病院，注射大量麻醉药物和一些不明药物，致使中枢神经遭到破坏，精神失常。吕燕飞被四川遂宁市民康医院挂牌精神病院捆绑输液灌食，注射大量不明药物，致使双目失明。齐白石的亲孙女儿著名画家齐炳书1999年被关进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强行打针吃药1年多时，已经白发苍苍，手不停地颤抖，看样子已经不能再作画了。还有大量致死的案例，如32岁山东电脑工程师苏刚2000年被精神病院注射大量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迫害一个月左右，出院后不久死亡。原宁夏05市一小副校长陆洪峰2000年被05精神病院强制灌食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有一种德国进口药，一般人吃一片就会昏迷3天，陆洪峰每天被灌食24片，连续50多天后去世。33岁潍坊诸城陶瓷厂职工马艳芳2000年被诸城市精神病医院强行打针吃药，持续2个多月后去世。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洪杰被安徽省第四医院及精神病院摧残7年，导致神志失常，生活不能自理，于2018年离世。还有很多学员被长期和多次关押在精神病院，如南京14所法轮功学员张玉龙2001年遭劳教迫害后，又被劫持到精神病院南京脑科医院关押了12年，导致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河北韩钢集团职工刘勇2001年被关押到保定第六医院及精神病院，也是12年，每天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和注射一些不明药物，在极度痛苦中险些丧命。湖北省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职工郭敏前后被关押在黄冈市康泰精神病医院和浠水县精神病医院超过10年，到民慧网报道时仍然没有放出。上海卢秀丽有20次被关押到普陀区志丹路精神病防治院，被迫服用精神药物近14年。2018年卢秀丽又被关押到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被迫害到丧失记忆，精神出现混乱，于2021年离世。结语，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灭绝性的迫害中，全国的精神病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以执行政治任务为由， 将上级的命令凌驾于医学诊断标准之上，助纣为虐，非法关押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施以精神残害。他们的恶行严重违背了精神医学伦理的原则，违背了作为世界精神病协会会员必须遵守的夏威夷宣言及马德里宣言，就是连中共自己制定的精神卫生法也已经触犯。追查国际在调查报告中说，中国当局操控精神病医院，使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是系统的、群体灭绝性的。本组织将一如既往锲而不舍地将所有案件追查下去，我们将继续向国际有关机构、媒体随时公布所有参与迫害的医院、医生、相关人员及协助医院的人员，包括公安、受害者的单位、家属的名单，坚决追究其法律责任。